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祷告的内容与操练的第二个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其他的方面，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点，它是讲到祈求，祈求。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祈求呢都没有问题，你祷告你总是祈求的。好，人为什么要祈求呢？祈求表示你是无助，你是无助的。神啊，我需要你来帮助。神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你自己为我解决，这是表示你的无助。啊，祈求也是很重要。一个不祈求的人，表示你是傲慢，表示你靠你自己。我能够靠我自己上来考场，我不需要依靠神。但是你知道你是自己无能的，你还没考试之前你就说，神给我智慧，给我那个安静的心，给我能够 有这个敏捷的这个思想，能够很好的考。你就发现到神就按照他丰富的恩典呢，把这些东西呢赐给你。所以也不要轻看这一个祈祷这一方面。那我们如果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边就有这样子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神让我今天睡不好，今天你让我睡得好，果然神让你睡得好，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经历？有，神让你睡得好，你没有精神，祷告神，神啊，给我有精神。看到神会给你特别的这个恩典，不要担，不要怕，不要凭着信心来祈求，神就会垂听。那但是呢，有些人说，有些错误的观念说啊，你不用祈求了，神也会赐下。有没有人听过这样讲？有没有？你不用求了，你看这个平安来到这边，不用祈求的啦，都会给的。你看不祈求，我们都是平平安安。我们能够平平安安，是神自己的恩典，是神自己的恩典。你知道有些东西，我不求是得不到的，是，你知道吗？不求是得不到的。那好像我拿一个例子，这个孩子，如果他不跟你说，爸爸，我妈妈带我去旅行，你会带他去吗？通常是不会的，通常是不会，除非你已经有计划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孩子，他说：“爸爸妈妈 ，please， 你心里的 please， 哇，那个 please， 哇 ，please me，please my heart， 哇，这个你就那个心里就软。然后他讲 ，after my PSLE，after my O level，bring me for a holiday， 啊，就是过了这个小六，过了我的这个 O 水准的考试，你带我去好不好？”哇，你这父母亲当然知道啦，他们这种小孩子他们已经努力了，已经考完了，好了，把自己的这个皮包割破一点，没有想看啊，割破了，哇，你的皮包很大，割一个小洞就没问题了，还是那么大，对不对？新加坡人的皮包很大的。好，所以你会的，如果他不跟你讲，你是不会给他的。那在圣经里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记载，你来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第38章，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我们读我们念，一起念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二三。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安然无恙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哭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你却告诉自己家说，耶和华你主大能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获利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那这个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说有一个王，这个王呢，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王，但是呢，有一天突然之间，霹雳今天那样，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如果有一天有人讲说，安迪安哥你爱死了，哇，你心里面什么感觉？你一定心里这个西西家也是这样子，他就朝着这个墙祷告耶和华，但是呢，他这个西西家呢，不是单单的痛，单单的悲伤，戏呀，哎呦，戏呀，戏呀，戏呀，他没有这样戏戏戏，他祷告，他祷告的痛苦，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前看为善的事。”他就痛哭，他痛哭。他这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神啊，你应该给我，你应该给我。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五节那边你就知道了。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如果那个西西家讲说，西，哎呦，西了，西了，西了，西了，西了，哎呀，西了，西了，那告诉你。他是不会得到那个死，但是这个他却有这样的祷告，神就死了。那你跟我在祷告中呢，很奇迹来到这个神，这位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凭着信心，他就说我不敢祷告，因为我怕神不会听你祷告，我们怕神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怕神会失信，不，凭着信心，如果是他的旨意。客户的资源，他会赐给你，他会赐给你。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皆都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就把那种平安赐给你。你心中有平安吗？你有平安，你求他赐给你，求他赐给你。因为我们的那位神叫做平安的神 ，The God of Shalom，Shalom 就平安，再写过来。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给你平安，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平安。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求平安。我们华人要平安的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很重要的。你如果不出入平安的话，出又跌，入又倒啊！告诉你，出倒入跌啊，这个就是这个家真的是很惨啊。帅很帅，我们是不要这样子的，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福气，给你祷告，求神保守你，保守你出入都平安，神会保守。第八点呢，我们要在祷告中呢要感谢，感谢，就好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这么讲的说，这么说了。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这边告诉我们是凡事的谢恩。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在某一些事情上谢恩，某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应该谢恩的才谢恩。如果神给你好的成绩，感谢主；如果这个拿到一个很高兴的工作，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你的车砰撞破了一个地方，嗨，怎么你这么倒霉，这么倒霉，为什么我叫那个司机这么不小心，还是我的女儿嫁得不太留心，你会这样子的怪。但是神说凡事谢恩，这不简单的，凡事谢恩，那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你会知道每一样东西，即使是最坏的东西， 在我们眼中现在看来是一次不好，但是神会把它什么转为好，把它转为好，不好的会变成好。那这个是信主的人的这个福气了，对吧？没有信、没有神的人，或者没有得到神祝福的好的东西啊，都会慢慢的变坏。那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坏的东西啊，都变好。你记得以利沙，他跟他的一群的门徒，七个地方，那地方那水是什么？苦的，吃不得的。以利沙就把这个不能，我忘记盐盐是吧？是把盐啊，我一样的丢进里面，那水就变成甜的，甜的。我们的神就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好。你生命呢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吗？来到你面前，他会带领，他把你的这个整个情形呢扭转过来。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跟感谢。刚才我们讲到赞美，对不对？那感谢呢是注重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帝为我们做，为赐给我们雨水，让我们能够平安，让我们能够有健康，我们这个是感谢。那刚才我们讲到赞美，赞美呢是集中于上帝自己本身，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的眷顾等等。那感谢呢是讲到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那你跟我呢都要常常的感谢，常常的感谢。那感谢呢应该是成为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口头上，或口头禅啊，但不是一种形式上，是真的说感谢主，很好，好啊，对不对？有什么东西不好的？即使不好的话，神也会什么把它扭转过来。我知道有些人说他家里有些人生病什么，但是祷告是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难念哦。你有一本，我也是有一本，怎么样？我们叫一个神，神叫我们就能够把它念出来。每一个人都会有，感谢神，感谢神，神会把整个事情转变，神把不好的变成好，神把苦的变成喜，神把失望变成希望，神把黑暗变成光。这是神伟大的作为，凡事信任。你跟我都在神的自己的眷顾之心。第九，我们要歌颂，我们要祷告中呢，我们要歌颂。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有诗歌吗？你有来赞美主？基督教呢？我们讲是一个歌唱的宗教，不同的歌唱。因着基督教音乐被影响，很多很好的音乐呢，都是由那些基督徒所创作的，特别是那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弥赛亚。那些诗歌你听的时候你心里都可能不同的，不是像现在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啊，就那种歌那么轻薄的，那种是有那种分量，而且他的对象不是讲到你爱我我爱你，而是讲那种神啊，当人能够归回到神那边，你的那种颂赞就不同了，颂赞就不同了。当然人颂赞人也是就是也能够表达里面的内心，但是那绝对不能够超越对神的那个颂赞，因为神是那个创造者，神那是那个伟大的这个神。我们人是什么？只不过是被造，只不过是什么？尘土，尘土要归回吗？你跟我都要归回到那里，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归回到那里，要归回到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说，你的灵魂必须要针对真相这一位神。你跟我在教会唱歌的时候，你能够扬声大声唱，你就唱出来，
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对神的赞美。对于说，这个是真的神，我们要赞美，这个赞美了。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以前，他们那是圣殿的敬拜。哇，当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又吹他们，他们这个是他们内心的敬拜的方式，是很欢喜的，很高兴的赞美神。你跟我也要这样赞美神。在你的这个私底下，你自己的这个祷告当中呢，你可以有时可以用些诗歌来辅助，诗歌本帮你。那你在你一边唱歌，一边歌颂神，你觉得说，哎，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呢，更加拉近，好，更加拉近。然后有人这样子说，我相信一件事情呢、啊。就是撒旦无法忍受上帝儿女的歌颂赞美，只要在那房间有真正的心灵之歌，撒旦必定仓皇遁逃。撒旦不喜欢听到人唱歌，你知道吗？特别是圣徒们心里唱歌。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大家都一起赞美神，有没有人在争吵？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的，大家都赞美，赞美。只有那不赞美，就地方就多了，时间就多了，就滴滴答答就是在那边争吵，那就杀被杀人死了。但是如果大家一起的齐声来歌颂的话，我告诉你杀人死不喜欢，逃离，对不对？不会在我们当中这边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可以以诗歌来赞美神，更能够拉近我们更深的这个关系。那么接着下来，第十呢是默想。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这边说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叫做默想，什么叫默想？
静静的想，
很好，静静的想啊，你静静的想啊，但是你想什么东西呢？那有几个问题啊，你想了之后呢？又是怎么做？又是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来看见这默想啊，这边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们想，哎呦，昼夜思想，我有没有昼夜思想？有没有昼夜思想？如果昼夜思想，好像这边有点不对劲，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啊？你想过怎么解决这个昼夜思想？对不对？如果你整天想的话，你的父母亲都会为你担心的、啊。对不对？你拿着那圣经，整天这样子，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都一直在那边念念有词的话，你的父母亲会为你担心。我相信这个昼夜思想，这一个呢是当然你要思想，但是它已经融入你的什么？你的生命，你已经融入你的生命。你在思想，你思想一样东西，一样关于神的这个东西，但是它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已经是你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一直在思想，但是呢，它已经进入你的生命，不是梦想啊，梦想跟梦想是两回事啊。谢谢。好，而且呢，这个呢是一个要常常操练的，你要操练，你不可以说。读了一次就把它忘了一干二净，不，你还是在思想到底刚才我所读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有时候神呢让你等待，让你在默想的当中呢，慢慢的把那个答案呢解开，给你知道，你就把这些圣经不同的地方呢把它融为贯通，前跟后把它在一起。有时候不能够，有时候很那个界不能够了，有时候真的是等很久的时间。就要看你在神面前的这个所画的功夫。当然除了默想之外，你也可以靠别的这个方式，好，你可以去找一些参考书，可以请教一些人等等，但是你必须本身自己要默想。那默想刚才我所说的是一种 融入生命的一种属灵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常常操练，而且是有行动的。你看，总要昼夜思想，好叫你什么？谨守遵行啊，不是默想了，哇，我就变成大思想家了咯。不是这样子，你要是想了之后呢，你要把你所想的东西事实出来。如果刚才我们从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句腓立比书那边，对不对？那边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就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圣啊，你就默想，你学习啊，那么你就学习把一切东西交托神，不简单了，你要交托交托交托交托学学学，然后你就发现了，哎，我平安真的是在你的心中了，没有什么东西好使你担忧的，那已经有超你，已经实行了，谨守遵行这书上了。所以默想不是一直想到自己
我不想，有些人会想到发慌，就是发慌，可能想了之后是能化为一种行动，是一种很积极的行动，是一种很好一种敬虔的一种生命的这个表露，那才是一个默想。好，那么在这个默想的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讲呢？他说道，当我们阅读伟人的伟绩传记时，会发现他们都是些静思默想的人，他们工作中的意向、能力和恩赐啊，都是从安静中得着的。而我们在进一步的探索一些属灵伟人内在生命时，我发现他们并非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或杰出的才能，但对他们而言，上帝是真实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使日常普通的工作化为崇高的敬拜，他们的根都深植在属灵静默的土壤中，总是在静默在思想，从那边种子呢才能够发出去。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种一样东西，你把它丢在土里，就让它慢慢的什么长出来。你可以这个放的时候又开始把它爬出来，又把它换来换来换去，可以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翻来翻去的那个种子呢，是不会发，是死掉的。你要让它在那边慢慢在安静的那个土壤里面慢慢的，这样你在神面前，你真的有那一种的力量，真的有那种的看见，真的有那一种的生活的那一种的生命的话，你必须要从那个默想那边完成，从神的话语，你慢慢思想，哎，为什么神这样的讲？哎呀，叫我做什么？哎，你就得到一种亮光，你就能够把它什么出来。神说，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什么更大。哇，你就说啊，感谢主，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那不怕那种邪念。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怕那黑暗的地方，对不对？又怕打到人家的这些放的那种祭拜过的东西，啊，又怕那个降头，啊，怕三怕四啊，怕鬼怕什么，很多什么都怕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信了主，主跟我们讲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呢，啊，又住在里面。什么都不怕，黑暗不怕，那些所谓的坏的东西我们不怕，你有主陪伴着我们，那你的生活就不同了，你的生活就不同，你就会依靠神来好好的来过你的这一生。这是因为你从思想你在默想当中呢，你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亮光，默想呢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慢慢茁壮的成长，慢慢的事物呢总是慢慢的，你不会发现咻，不然没有了，是慢慢慢慢慢慢一年一年的这样子长大，对不对？你跟我的生命也必须要在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情况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能够长出来。当然有时候如果有暴风来的话，因为你那有根有基，你不会被暴风吹倒。只有那些在没有树坏的那个种植树啊， 新加坡是最有名的，今天没有树，明天就有树了，哈哈，种在那边，不然哇高啊，等下忽然间这个气象台说今天有暴风，啊，新加坡那个角落那个地方有多少棵树倒了，有多少棵多少辆汽车被压倒了，甚至有人伤亡，有没有这样事件？有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这种事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安静的土壤里面扎根，没有，这种是不能够耐。但是你跟我呢，在祷告中多多的默想，在你的灵修当中默想，当你读了神的话语，不要读了就把它丢掉。有很多东西，他反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思想，有许多东西要我们把它联系起来的，要把它联系起来的。那你如果你能够把那个联系起来，你就发现了，哎，那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亮光，给我们的这个能力，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最后，我们来看，是这个倾听。讲到这个倾听呢，我要稍微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有一个等候，有一个叫默想，还有一个现在是倾听。那刚才等候呢，等候是默然安息在主的爱中，默想呢，这是反复的思想某一些特别的这个主题，你只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亮光。当你讲到倾听啊，倾听的意思是什么？是在神面前全身贯注的聆听，以求领受上帝的这个带领，上帝的这个指示。那当然你就说，哎，我从哪里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神会跟我讲话吗？会不会？哇，如果不能，某某人，今天你要去，哇，你就吓一跳，对不对？但是坦白说，在就业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待遇。但是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用什么方式？第一，透过他的话语，在诗篇第73篇第24节那边，你要与你的训员引导我，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去，借我到荣耀里。啊，神呢用他的话语来引导，神用他的话语来，你相信不相信？你读神的话语，神就引导你。当然，有时候你不会觉得。但是有时候你当你来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这一句话成为我的指导原则，他就引你说你应该不应该，比如说来到这个去到那个赌博的地方，应该不应该去赌博，你就知道，哎，为什么不应该去赌博？有神就说不可以。当你来到一些黄色的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应该不应该继续的看，你心里有那种的那种的挣扎，神的话语说要离开淫乱，离开淫乱，离开淫行，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呢就引到一个人犯那个奸淫罪，对不对？所以从开始就要逃避。那你们知道蒋介石先生吗？知道啊，蒋介石先生他的太太是这个宋美龄啊，你知道宋家有三个淑女啊，姐妹啊，这个宋美龄呢就跟这个蒋介石呢结婚。那这个宋美龄她的这个父母呢是近亲的基督徒，他们是甚至是传道人，他们呢就好好的教导他的这些孩子啊。但是这个宋美龄呢，其实她只不过是外表做基督徒罢了，她在她自己见证说，他其实他真正的信主是当他结婚之后，之前呢他就跟着父母亲去教会里面听，表面上好像很敬虔，但内心是没有相信的啊。但是没有办法，父母对他们要求很严，他必须要坐在这个教堂里面听讲道。但是他说借着这样听，他却受了很多很多的益处。那么呢，后来这个蒋介石先生呢， 他要提亲，要他娶这个宋明。他的母亲就说：“好，蒋介石先生，你要娶我的，你要娶我的女儿吗？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每一天最后都读神话。”那这个蒋介石先生呢，他的的确确，他遵守他的诺言。他结婚之后呢，他就读神话，读神话，那从神话慢慢认识，但是他。因为他不是从小就认识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也不了解，特别是那种旧约的地方。然后这个宋美龄呢，因为他从小他有这个受过这个这个基督教的影响，而且他也到美国去念书，而且念这个神学，所以呢，他就借助他所念的这些教材呢，去帮助这个蒋介石先生，叫他能够更加明白这个圣经。蒋介石先生呢？就慢慢的就信主，我们两个夫妇呢都常常在一起灵修，一起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在主里面建立。那么有一次，这个蒋介石先生呢就被一些人呢绑架，把他锁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很担心，其他人也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把他绑架之后呢。全部的这个消息都没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太太呢，为着他的这个丈夫的这个事情祷告，很奇妙。经过祷告之后呢，神呢就把这个宋美龄呢带去见他的丈夫，但是他的丈夫呢，就是这个蒋介石，见到的时候呢，脸色突然之间变得很难看。你懂为什么吗？你懂为什么？答案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被盗的民啊，你把奶拂去要到了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不为男子。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他见到了太太的时候呢，他脸色突然变掉？因为他在他太太还没有来的那一早上，他灵修书说到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啊！就告诉他太太回来吗？久了，神真的是透过这个话语来告诉他啊，这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带领，神透过这一句话跟他说：“你将会得到释放。”这个释放你的人是一个女。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那当然，这个是很有点神奇性，有点很特别的。但是我要跟你讲说，是的，神会带你，神会透过他的话语带你。你只要好好的读他的话，你读他的话语，你就能够知道。另外一处，如果你再看一看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诗篇这里六十八篇，
六十八篇，
翻到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几节？等一下，我们再跟你讲啊。诗篇第六十八篇，然后有一个牧师呢，叫做郑果牧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郑果牧师，这个牧师呢，他是在这个中国那边。他在中国，那么有一天呢，神呢就召不召他不做传道，他就呢到这个香港那边，到香港那边就是接受神学训练，他就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呢隔开。好，我相信那个时候是因着这个政治的这个局势，他不能够回去中国，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隔离了，不是隔离，
一年，不是隔离两年，不是隔离三年，就隔离几十年了。太太，这个乡下的这些亲戚们说，哎，姑娘啊，我看你的先生是不会回来的啦，快一点去讲吧。但是我的太太说不，我要赶快回来。那这个先生呢，这个郑国牧师呢，在外面，他也是忠心的这个侍奉神，但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太太在旁边帮助他、协助他的这个侍奉，当然有点不方便，特别是来到探访方面。但是呢，他经过一年一年的这样过去，他对神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是继续的侍奉那个神。那有一天呢，他就读到这个诗篇第68篇第六节那边，第六节那边怎么说呢？这就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啊！哇，他读到这些，他就知道说，神要是孤独的有家，他现在是不是孤独了？他一个人是不是孤独？对，孤独。然后他是被囚的出来享福，被囚的是吗？太太要会出来，从那国内，怎么从国内出来？当时呢，这个郑国牧师呢，他已经到这个美国了，啊，他就透过美国的一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要到这个中国去那边访问，所以他可以跟那些中国的当局的那些官员呢讨论，跟他讲说，有一个人他已经在国内国外不能够进来，他太太在这边，你可以不可以把他的太太带出来？神果然听安排。经过了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几十年。开始的时候结婚的是那种漂亮的太太，一见的时候呢，是一个已经是年老的几十年了。但是呢，他们不因此而离开，不因此而撇开对方。他按照神的这个应许，神叫孤独的有家，是被囚的出来享福。这神继续要把他们两个人配合在一起，放在一起，以致他们在接下来的年日，他们还是继续的侍奉神，直到有一天之后。那我要告诉的就是说，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你，好好的，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让他引导，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指引。那当然有另外一个方法呢，那就是透过这个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你看撒母耳记上16章6到7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讲到说，神呢差派这个撒母耳去高大卫，啊，高大卫出来的这个高头大马的，哇，有不错，心说啊，一定是这个了，一定是这个了。神就跟他说，不是这个，我没有拣选他。神不可能说这么大声啊，不是，不可能，应该是这是什么？所以是一个小小的声音跟他说。好，那么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借着感动。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6到8节，那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这边讲到说，耶稣的灵却不许，圣在拦阻。好，我不晓得怎么样，他知道不平安，不应该去那边。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活当中，你要对这个圣灵的引导敏感。有些东西你知道你做的时候是不安，你不要继续做下去，你不要继续做下去。随着圣灵感动你，感动你做一些东西，你做。那有些我们从一些见证，我们知道说，比如说他在一个这个 George Muller 他的情况，那他的这个孤儿院他没有东西，他们就祷告， 就祷告，真的是就在真的是没有东西的时候，人家就把东西送过来。然后呢，为什么你把东西送过来？我就甚感动，甚至催逼我，我一定要把这东西送来你这边。甚感动，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很多的工作，你自己对他敏感，你知道有些东西应该怎么做，有些东西不应该做，你顺着他带领，神自然会自带领。有些东西很明显的，好像在这加拉太书第六章，在第六章那边，顺着圣的引导，不要顺着肉体的引导。啊，当然，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透过什么？这个啊异象，这是彼得所得的异象。那这个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种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素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素物。”这是神透过异象来引导这个彼得，以致让他知道说：“彼得啊，我将要拣选。”这个这个外邦人，就是这个哥尼流他们的一家人，你必须要到他们那边去传道。果然，当他这个异象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呢，果然从这个哥尼流派来的那些仆人呢，就请他到他们的家，到他家去呢，把福音传给他。然后我说神有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最重要是透过他的话语。但是我不排除说有他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吗？他在信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异象，什么？他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洪流样的，全部人都在那边被那水冲走，只有一个十字架在那边屹立在那边，那些抓住十字架的才能够得救。那使他想说，哇，他要来相信主。又有一次，他已经预备已经信主了。但是这个尚杰博士呢，是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得到这个化学的这个博士。于是他就讲，看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他讲了一个棺材呀，看那棺材里面很多是谁？是他自己的。啊，看到那个棺材，按理说人在棺材里面，人是应该死亡，死的。他那个在棺材里面的他在那边动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宋尚杰，你还不死心呢，你还不愿意把你的整个生命交给神，你还要有自己的这个意识来过自己的生活，把这个棺材盖起来，把它完全的致死，把这个老我致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呢摆上给神使用，所以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要想说，每一样都必须要能够经得过神的话语的考验，我们不要掉入那个灵恩派那种的情形，不要掉入灵恩派。我看到什么？我看到那个，我看到这个，不要掉入那种情形，不要掉入那种情形。神透过通常。主要的方法是透过了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如果真的是有那一种例外的那一些经历，必须要经得过神的话语的考验。好，所以你跟我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倾听神怎么样办。有时候你觉得你生活上有一些难题，你不懂怎么解决。求神带领，你看神怎么引领你，透过他的话语让你看到应该怎么样做。神会带领，只要你很谦卑，只要你很虚心，只要你很按照真理来行，神是那位引导以色列人走过这个旷野，他以银柱和火柱引导他们，他也一样的会引导我们的人生，只要你看把你的生命交付给他。所以我们就已经看完了这个祷告的内容，
以这个操练，这就是啊，今天两堂我们所看的等候、认罪、赞美、用经文祷告、警醒、代祷、祈求、感谢、歌颂、默想、倾听啊，这样子的多方面的注意，你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生命呢，将会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能够啊，好生吸引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来思想，来啊，看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好的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学习，虽然祷告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啊亲近，更加好的从你那边来得着力量。我们将完完全全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